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从今天开始有一连续的101集的空中哲学讲座，有关于探讨中国哲学的一个专题。我是辅仁大学哲学系陈福斌教授。那么在整个横亘中国这么长的一段历史文化的开展过程当中，我们要讨论中国哲学思想史，那么必然要把它分为几个重要的阶段。那么因为当我们去把它划分为几个重要的阶段的时候，就更能够凸显出中国哲学在历史发展当中的一个脉络，以及在这个脉络当中不同的时代里面所探讨的一个主题是什么。那么我们大致上把它划分为几个重要的阶段，一个是先秦哲学。所谓的先秦哲学指的是秦以前的中国哲学，当然我们没有办法像后来的历史开展当中以500年以400年这样短暂的一个时代的脉络去探讨，而我们可能在追溯整个历史的溯源的时候啊，那整个中国文化历史源远流长，于是我们在这个部分要探讨的也就是几个重要的观念，比如说天的观念，比如说像易经里面宇宙秩序的观念，比如说像书经里面的政治思想的观念，而后呢我们要探讨的就是像儒家思想孔子孟子荀子，道家思想像老子庄子，墨家思想像墨子罕墨变这一本书，那么另外就是法家思想包含了管子商鞅和韩非子，以及在先秦很重要的一个家派叫名家，那我们以公孙龙子为例啊，来做一个探讨的主要的内容。那么因此第一个部分的先秦哲学，我们就是以这样子的一个内容的介绍来探讨当时的整个思想的一个历史开展跟思想的一个脉络。接下来我们要探讨两汉魏晋哲学。两汉魏晋哲学一方面他们承继了先秦思想，那么在承继的过程当中它有转化有创新，而在转化创新的历史过程里面，那么在汉代比如说我们可以探讨到有关于天人感应的思想，人性论思想的一个再转化，比如说以先秦孟子思想为核心的心性论的哲学转化到汉代变成一个与宇宙论为中心的一个哲学思想。那么另外像整个汉代的经学，汉代的阴阳五行的思想对整个汉代哲学都产生了无可深远的一个影响的一个意义。那么再来到了魏晋的时候，他们开始反省先秦的道家思想，于是产生了像王弼郭象这些具有代表性的一个人物。所以第二个部分呢，我们探讨的是有关于两汉魏晋的哲学思想。那么第三个部分呢，我们要探讨的是隋唐哲学。当然我们一讲到隋唐哲学，我们是以佛学为主。佛学在东汉明帝永平年间到中国，陆续的到三国，到魏晋，到隋唐。我们以隋唐佛学作为一个主轴，那是因为隋唐整个佛学到中国，使得我们佛学已经走向中国思想佛教化，佛教思想中国化，各个不同的宗派林立的，承继了整个印度开展出来佛学以后到东土地带，也就是中国做了一个很好的发挥。我们在讲隋唐佛学的时候，我们还是要再回溯到古印度时代佛教发展的一个历史背景，以及佛教从印度到北中国，从印度到中南半岛，从印度到西藏到蒙古所开展出来的三个主要的不同的体系，也就是南传佛教、北传佛教还有藏传佛教。然后接下来呢，我们就要探讨在魏晋南北朝时候北中国佛教的一个发展，南中国 佛教的一个发展，不论是北中国佛教、南中国佛教，在很多的思想的脉络当中，它有的是来自于大圣教义的，有的是来自于小圣的一个影响性。因此我们也会探讨一些有关原始佛教当中的一个宗教理念以及它思想的内涵。那么之后我们到了隋唐的时候，我们大概探讨四个比较重要的家派，比如说像天台宗、法相宗、华严宗和禅宗，我们大概以这四个宗派为主来对隋唐佛学做一个检视。那么再接下来呢，我们所要探讨的就是有关宋明理学。在历史的一个发展的过程当中，佛学盘踞了我们整个中国文化思想分子、知识分子们的一个探讨内涵。当然有些人也就会反省，难道在佛教以外的学术思想，中国没有这样的一套理论系统吗？像唐朝的陈子昂、像韩愈、像李敖这些学者，都曾经对这个提出一些不同的见解跟他批判性的看法。尤其是李敖的《复性书》，开展出对整个中国先秦对于心性哲学的一个再探讨。那么这样的一个再探讨，配合了当时整个思想的一个发展，就开展出我们非常蓬勃的宋明理学。宋明理学又可以称为叫宋明的道学，或者又可以称之为叫宋明的心儒学。那么之所以称为心儒学，它是有别于先秦的。以心性论为例，在先秦哲学当中，孟子的集心言性的人性论思想，显然跟中庸所谓的天命之谓性，或者易传里面所谓的既知者善、成之者性的这样的一个思想，他们彼此间是两个不同的脉络。而这样的一个脉络到宋明理学，可以讲说把它汇而为一。那么这样的一个思想，它是不同于先秦的。那么另外一方面，我们知道在东汉中国有道教的开展，道教的产生，然后道教的人物到了宋明理学初期的时候有相当的一个影响性，比如说像周敦颐，以及周敦颐之前五代的陈希夷，就是所谓的陈抟先生。那么他们对于整个理学的一个开展，在道学的一个研究上有他不可磨灭的一个贡献，所以我们也可以把它称为叫做新道学，或者是宋明道学。但是我们在哲学的一个领域上来讲，我们把它定为叫宋明哲学。那么宋明哲学它是以探讨理学为主，当然理学的相反另外一个不同的见解就是心学。而整个宋明理学所开展出来的两个大的系统，一个就是陈一一川先生和朱熹这个系统，我们把它称为叫陈朱学派。那么另外一个系统呢，就是由陆九渊、陆象山先生和王阳明、王守仁先生他们所开展出来的所谓的陆王心学的这样的一个系统。那么也就这两个系统代表了宋明理学的一个历史的开展跟它的一个发展性。那么这样一个发展性，当然它也会有因着心学的空疏浮泛而带出了某些的流弊，于是乎就自然在思想的上走向了所谓的经世自用的这个途径。所以到了清代哲学，它的整个开展又走向了另外的一页。比如说到了清代哲学，清初的四个重要的哲学家，像顾炎武、黄宗羲、颜渊、王夫之，他们基本上走的都是属于经世自用。那么其目的就是要增编王学末流所带来的流弊。当然我们也晓得，在整个文字狱大兴以后，使得这样的一个学问的探究无形之中很快的被考据学，就是乾隆嘉庆年间的考据学所取代，所以使得学问的一个走向又回到了章句，走到了训诂这条途径去了，反而对义理之学的一个发挥啊就欠缺了些。道光门户洞开以后，中国人开始反省到我们整个民族文化的一个存亡， 中国人被迫加入了世界体系当中，那么这时候我们就要反省西方的文化到底对我们有着什么样的一个帮助，而中国传统文化是不是都是不足为取的。于是就产生了对传统文化的反省与创新的公羊学派，包含了像龚自珍、庄纯宇、刘逢禄、康有为，甚至于像谭嗣同这一批学者，他们对于整个公羊春秋的一个研究。当然在西学东渐的一个过程当中，西学派对中国的哲学思想的发展有它一定的影响性，比如说像薛复成、像一些留美的、像留英的、像荣鸿这些学者。那么整个清朝结束以后，到了民国，那么在早期的一些思想家里面，包含了像胡适之、蔡元培，以至于中国大陆沦陷以后，像留在大陆的冯友兰先生，以及在台湾重要的几个代表的哲学家，比如说像方东美、唐君毅、牟中山、罗光等等，那么在整个的哲学思想的一个把握上有他们不可磨灭的一个贡献。所以我们在第五个阶段呢，我们就探讨有关清代跟当代的整个中国哲学的一个发展。当然在台湾地区，大概整个中国哲学的一个发展呢，分为两个主要的一个系统，一个就是以罗光为主的士林哲学对中国哲学的一个反省、融合与汇通，那么这是一个影响当代中国，不论是台湾或者中国大陆很重要的一个学派。那么另外一个就是以当代新儒家为首的一个学术思想的一个发展。我想在今天中国大陆这两个不同的一个学脉啊，都产生对中国哲学的一个影响性。也就是说，我们准备通过这五个不同的历史时段的一个划分，来探讨整个中国哲学思想，也就是先秦哲学、两汉魏晋哲学、隋唐佛学、宋明理学，以及清代和当代的中国哲学。我们整个的讲次呢有100集之多，在时间的分配上面，我想先秦哲学我们大概要用25个讲次，两汉魏晋哲学用25个讲次，隋唐佛学用20个讲次，宋明理学用20个讲次，清代和当代哲学我们用10个讲次。那么基本上我们以这样的一个方式啊，把中国哲学史啊做一个连贯性的来做一个介绍。当然当我们谈到整个中国哲学思想史的时候，我们是从一个纵断面来看，但是纵断的一个过程当中有一个横向的一个联系，就是我们探讨的一个主轴到底是什么。我想主要就是从中国哲学的思想系统跟精神上来说，不外乎就是探讨三个主要的一个主轴。那么一个就是宇宙论的问题，那么宇宙论要探讨的第一个是本体，也就是说宇宙的根本到底是什么。宇宙的根本是来自于理还是来自于气，理气是二元的还是气的一元论还是理的一元论，是唯心的还是唯物的，这是第一个部分。那么第二个，在宇宙论方面呢，有所谓的大化流行，这个大化这两个概念，这个概念。那么大化所要探讨的是宇宙的历程，像荀子就讲过一句话嘛，叫阴阳大化，风雨博思。阴阳大化，风雨博思，那么这是在荀子的天论篇的一句话。那么当然我们要讲一个大化的时候，就要探讨宇宙的一个变异，宇宙的一个长则，宇宙到底有没有一个开始跟结束，也就是宇宙的终始问题。我想这是第一个大问题。第二个大问题就是有关于人生论的问题。那么人生论我们也可以分述为几个重要，比如说第一个要探讨天人关系是什么，天人是何德的，天人合一，天人感应，我们第一个要探讨。第二个要探讨是人性问题，人性是性善性恶，有善有恶，无有不善无有不恶，无善无恶，到底我们人性是什么。那么第三个我们要探讨人理想生活的准则是什么，儒家的仁爱， 道家老子的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的慈爱，墨家的兼爱，以及我们中庸里面的明心见性，像这样的一些思想，是我们人立定人生生活当中很重要的一个理想的一个准则，这也是我们要探讨的。那么第四个当然就是探讨人生所涉及到的一个几个重要的问题，比如说像义和利的问题。孟子跟梁惠王见面的时候，梁惠王讲的都是有关于利的问题，那孟子就会说，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或者是孔子在论语里面所谓的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像义利的问题。我们面对一个人生，到底要兼爱是兼善天下呢，还是独善其身呢，像兼独的问题。我们看一个事情总是看到增加的部分，往往却忽略了减少那部分对人生的一个影响性，像损益的问题，动静的问题，那都是我们人生的几个重要的问题。这第三个大的方向就是我们中国哲学要探讨的是自知，格物致知的致知论的问题。当然这个部分涉及到知识学和方法学这两个重要的路径，而知识学方法学往往也是我们在中国哲学当中比较欠缺的那个部分。在西方哲学从亚里士多德所开展下来的一个逻辑的系统、知识的系统、方法的系统，像苏格拉底所给我们的一些方法，催生法也好，或者讽刺法也好，那么这样的一个思想系统在中国里面是比较欠缺，欠缺并不代表没有。所以我们从荀子的思想，从易经的方法论，从墨子的墨辩的思想当中，我们都也可以检视出在中国哲学当中的有关的知识论和方法论的问题。所以从横断面来看的话，我们主要探讨的就是有关宇宙论、人生论跟自知论，然后我们从历史的一个时代的脉络里面来把这三个大的问题啊给贯穿下来。那么这样自然我们就能够发现中国哲学当中所隐含的某些特色。比如说第一个，我觉得中国哲学它的一个特色就知行合一，第二个特色就是天人合一，第三个就是真知在于至善，求知就在求这个善。第四个，中国哲学非常重视人生，而不是那么的重视知的这个角度，也就是说中国人比较是从一个生活实践为依归来探讨我们的一个思想。第五个是重了悟而不重论证，也就是他不是那么强调形式系统。所以中国哲学里面常常有很多内心神秘明证，对，至于说像西方的这种逻辑理论呢、啊，是稍微的比较欠缺的。第六个，我觉得我们这样读完以后，我们会发现呢、啊，中国哲学是不依着科学，也不依宗教，中国哲学就是哲学，跟西方在中世纪的哲学跟宗教的一个互相的一个融合，跟当代整个科学的一个融合，它有很大的一个不同的地方。那么这样的一个中国哲学特色的六大项啊，我觉得各位听者可以参考非常有名的一个哲学家熊十力先生，就熊子珍，他在他非常重要的一部著作里面《十力与要》这本书里面所谈到的。那么也就是说，我们企图在这一百集当中，我们从历史的纵贯的五个时代，以及我们从刚才所提到三个横断面的角度啊，我们来剖析我们整个中国哲学史所探讨一个内容跟在当代的一些意义。我想我们在下一个讲次开始啊，我们就进入我们的一个主题。以上是我们在对中国哲学史的一个总论啊做了一个初步的一个介绍。那么我想听者也能够从我刚刚的介绍当中去了解中国哲学在纵断跟横断面上它所把握的一个特色。谢谢各位的收听，谢谢。